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5年4月27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海军山东舰聚焦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在一项项重大演训任务中加速培养过硬骨干人才，为航母部队建设提供坚强人才保障。
新闻聚焦，中国海警在南海铁线礁实施海上管控，行使主权管辖权，对菲律宾方面非法活动进行视频取证。
直击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整建制远程机动在陌生地域展开实战化防空演练。
环球军情，俄罗斯宣布库尔斯克地区全面控制行动已完成，俄军目前正在乌克兰苏梅州开辟安全区。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退役军人李贤宝，踏实工作，积极进取，从一名普通保安成长为大型安保集团总教官的奋斗故事。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作为我国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自2019年12月入列以来，全舰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聚焦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扛起光荣使命，奋力向战而行，顺利实现由接舰试验向战备训练的重大跨越，推动航母作战能力不断取得新突破。在海军山东舰，各个站位上都活跃着一批专业素质过硬的骨干人才。5年间，他们披甲执锐，逐梦深蓝，历经一项项重大演训任务的锤炼，加速成长为中坚力量，为航母部队的全面建设提供了坚实人才保障。请听特约记者池鹏、燕文俊、周启立的报道。
锅炉高三度运营，检查系统装备。
山东舰老班长曾小祥有着24年的军龄，他负责的站位是被称为航母心脏的机电舱室，航母跑得快不快、稳不稳，动力都来源于这里。
山东舰实际上在船坞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来了。我们是看着山东舰从一块块钢板焊接起来的，达到今天这个规模的。我熟悉这机舱的每一个角角落落。
在接近50摄氏度的机电舱室进行检查，不到5分钟就已经让人满头大汗。曾小祥和战友们则需要24小时轮流在这里值守。尽管身处水线之下，看不到阳光，但他们依旧带着对工作的热情与责任感，为山东舰的每一次远行保驾护航。
最长的时间是就一个月没见到太阳。原来有一句话，除了在睡觉，就是在机舱看着山东舰从一个幼儿，从一个少年，在一个奋力奔向远海的一个青年也好，就是感觉很自豪，也很光荣吧。
从辽宁舰到山东舰，曾小祥作为第一批舰员，全程参与了试验训练的各个阶段。年轻的战友们都喜欢称他们为航母的龙骨。
我认为这是一种称谓，更是一份责任，时刻要求提醒我们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不断把我们手中的装备发挥到最大潜能。只要上级一声令下，我们能拉得起、挺得住、打得胜，这应该是对航母龙骨的最好的一个诠释吧。
航母的航迹能走多远，取决于它的补给有多少。
准备进行横向补给，5号站、7号站。
寂静的深海，山东舰正在进行一场夜间海上横向补给，这是薛金龙首次在夜间进行现场指挥。
夜间补给遇到恶劣天气，首先是对于舰指挥员，他这个能见度变差了，他操作舰艇可能更困难。第二个，对我们作业人员来说呢，甲板面比较湿滑，可能对我们作业的安全有一定影响，带来了一定的风险隐患。我觉得夜间补给对于航母战斗力是一个跃升式的体现嘛，这样是有利于我们持续作战，相当于很重要的一个能力指标。
会抛锚，懂截缆，既能指挥补给，也能在塔台调度飞机，还能在驾驶室指挥航行。入伍12年的薛金龙在战友眼中是一个全能型战士，然而很多人不知道他的军旅生涯是从辽宁舰上的一名炊事兵开始的。
我是大学生士兵提干的，现在我相当于也是跨了3个专业吧。 通过不同的岗位啊，不同的这个单位，也是能学到一些这个自己有用的东西吧，包括自己的视野啊，思维可能更开阔了。
山东舰薛金龙说，自己成长路上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航母平台给予的锻炼与机会。
我们现在也推开了干部跨专业培养，包括跨单位交流，这样可能说都交流出去，培养出来都是复合型人才。一个专业肯定是开不了船，也放飞不了飞机，肯定是说多个专业啊共同来保障。
训练结束后，海面渐渐恢复了平静，泛红的朝霞洒在山东舰宽阔的甲板上，映照着每一位舰员的身影。大国巨舰驶向深蓝，山东舰在离波破浪的航迹中正不断书写着新的篇章。海军山东舰宋浩轩，
我们每一位舰员的话，其实都是怀揣着一种很深沉的使命感，很强的紧迫感，来去面对我们的航母工作，能够让大家认识到我们在航母上工作是能够成为航母的龙骨，是能够成为我们部队发展不可或缺的一个脊梁。
本台消息，4月25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军事法院管辖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已于2025年3月1号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43次会议审议通过，自2025年5月1号起施行。规定共九条，主要包括优化专门管辖、细化属人原则、调整选择管辖、充分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强化军地会商指引五个方面。最高人民法院表示，规定的出台将进一步完善涉军民事案件管辖法律适用规则，优化军地法院司法资源配置，对于促推涉军审判工作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本台消息，今年四月中旬，中国海警在南海铁线礁实施海上管控，行使主权管辖权。中国海警执法员登上铁线礁进行巡查，并对非方非法活动的相关情况进行视频取证。此外，中国海警执法员还在铁线礁展示五星红旗宣示主权，并清理铁线礁上残留的塑料瓶、木棍和其他碎片垃圾。自2024年以来，菲律宾多次试图派遣船只前往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岛礁附近海域，对所谓的人工填岛活动进行监测。今年1月24号，菲律宾3003号和3004号船未经中国政府允许，侵闯中国南沙群岛铁线礁附近海域，企图非法登礁并进行沙样采集。中国海警船依法对飞船拦阻管制，警告驱离。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进行整舰制远程机动，在陌生地域展开实战化防空演练。武警云南总队近日举行奋斗者说先进事迹报告会，吉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联合省教育厅举办退役大学生士兵校园招聘会，请听报道。
清晨伴随着急促的警报声响起，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几百台重型装备陆续驶出营区。据了解，这次机动跨越福建、浙江两省，机动过程中导条组全程设置桥梁损毁、泥特渗透等20多种特情。就在机动到两省交界处时，模拟敌军突然切断通信网络，我方通信小组第一时间利用新型指挥车车载电台重建指挥网，确保战场指令直达单兵终端。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卢路，
南军切断网络的瞬间，车载终端警报立即响起，我们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将备用信道切换至抗干扰电台的军用频段，整个过程分秒必争，既要确保加密协议的自动加载，又要实时验证各个单元的录用状态。
抵达演练场不久，模拟敌军发动无人机蜂群突袭，我方雷达操作手迅速调取空情信息数据库，精准锁定多个低空目标。
这里3公里，高度190，速度30，请小心一下，没有临近。
雷达组网系统自动分配目标，便携式导弹分队机动前出拦截，形成防空识别圈。同时，某型战车边机动边搜索，进一步扩大陌生地域内防护半径。 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王德胜介绍说，这次演练部队低空目标发现概率较去年大幅提升，从预警到拦截的反应时间也缩短一半，有效检验了部队远程投送、快速反应和全域作战能力。
我们选择陌生的复杂地域，就是要验证部队在无预案、无脚本、无边界的条件下的应变能力，以实战标尺验证转型成果，加速向全域防空作战转型。
特约记者叶玉博、方家、王前辉报道。
武警云南总队近日举行《奋斗者说：先进事迹报告会》，
魁肃匠心，智慧破茧成金。
在武警云南总队举行的《奋斗者说：先进事迹报告会》上，来自基层单位的13名官兵及家属代表讲述了各自的奋斗故事，分享心路历程。他们中有精武强能的训练标兵，有勤奋敬业的岗位能手，有科学带兵的优秀骨干，有团结友爱的暖心战友，还有用无私大爱诠释报国有你、守家有我、家国情怀的军嫂。奋斗者代表武警云南总队龙志：
基层带兵工作虽然辛苦，但看到战士们从青涩走向成熟，从懵懂变得坚毅，我觉得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我一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争取为部队带出更多的人才。
据了解，这场奋斗者说先进事迹报告会分为奋斗忠诚、奋斗强军、奋斗岗位三个板块展开。整场报告会感人至深，催人奋进，奋斗强军的身影、动人心弦的故事、跌宕起伏的事迹，深深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位官兵。武警云南总队杨关宇：
听了老班长们的故事，我深受震撼。我作为一名新战士，要以他们为榜样，从日常训练的每一个动作抓起，从学习专业知识的每一个细节做起，努力提升自己，在自己的岗位上书写属于我的奋斗篇章。
特约记者席嘉诚、李阳、赵真报道。
吉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联合省教育厅举办退役大学生士兵校园招聘会。
近日，吉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吉林省教育厅在长春大学东校区联合举办退役军人就业服务专项行动暨吉林省退役大学生士兵校园招聘会。吉林省内12类115家优质企业共提供了智能制造、信息技术、教育培训等9个领域2000多个就业岗位。退役大学生士兵刘杰：
部队呢教会了我很多本领，磨练了我的意志，锻炼了我的能力。退役军人大学生的招聘会，可能呢岗位和薪资待遇更符合我们的要求，也很感谢这次机会，也在此呢希望我们的战友、希望我们的同学们，在这个招聘会上可以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
据了解，在招聘会期间还举办了服务吉林省地方经济发展退役大学生士兵就业创业座谈会，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工作人员现场解答了退役大学生士兵关于创业贷款、技能培训等关心关注的问题。据了解，参与招聘会企业共收到退役军人投递应聘简历2500份，800名退役军人和招聘企业现场达成就业意向。吉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就业创业处处长孔立峰：
从现场效果看，无论从人员的规模、交流的热度以及达成意向的人数来看，都超过了我们工作预期。下一步啊，全省各地啊，还要举办多场类似的招聘活动，帮助更多啊有求职意愿的退役军人尽快找到合适的岗位，实现就业目标。
特约记者吴晓涵、赵建龙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杜鹃、王学峰报道，空军航空兵某旅近日在渤海之滨组织合同战术训练，从追踪锁定到大载荷机动，从中距较量到近距缠斗，快节奏攻防转换轮番上演，飞行员在地导与雷达部队协同配合下成功击落模拟敌机。对抗训练结束后，飞行员驾驶战机飞赴预定空域与运油20会合，顺利完成空中加油作业。据介绍，这个旅近年来常态化组织合同战术训练，积极探索集约化组训模式，通过在逼真战场环境中苦练精飞，进一步提升飞行员战场适应能力和技战术水平。
记者高延泽、梁铎报道。近日，第78集团军某旅组织基层党组织书记集训，重点围绕组织建设、思想政治教育、日常管理等方面， 通过授课辅导、情景模拟、实案剖析、研讨交流等方式，帮助基层党组织书记提升履职能力，培养基层建设明白人。
记者杨栋、桑超报道。近日，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区人武部组织民兵应急分队开展为期7天的集中训练，内容涵盖自救互救、伪装与防护、简易通信等10几项训练科目。据介绍，这次集训坚持科学组训、灵活师训的原则，通过理论提示、讲解示范、组织练习、考核讲评等方式实施，全面锤炼民兵遂行极难险重任务能力。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
总台记者程谋、王德禄、王斌报道。当地时间4月26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已收复库尔斯克州。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向俄总统普京汇报了控制库尔斯克州的特别军事行动完成情况。格拉西莫夫向普京表示，库尔斯克地区全面控制行动已完成。他还表示，俄军目前正在乌克兰苏梅州开辟安全区。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消息，普京听取了格拉西莫夫关于俄军完成库尔斯克州收复作战的报告后，就作战行动发表讲话。普京在讲话中指出，在此次作战行动中，乌军最精锐部队遭受重创，这些部队都接受过西方训练并配备西方武器装备。他强调，乌军在库尔斯克地区战败，为俄军在前线其他重要地区的进一步胜利行动创造了条件。
当地时间4月26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报告称，库尔斯克地区的战斗仍在持续，乌克兰军队坚守阵地，并运用各种武器对敌人实施了有效的火力打击，给俄军造成了损失。乌总参谋部强调，乌军部队并未受到包围，俄罗斯方面有关该地区敌对行动结束的声明并不属实。
总台记者董海涛报道。当地时间4月25号，新近建造的朝鲜海军5000吨级崔贤号驱逐舰下水仪式在南浦造船厂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活动并发表讲话。金正恩在讲话中表示，新建驱逐舰将于明年初交付海军并投入使用。朝鲜明年将继续尽快建造驱逐舰及作战能力更强的巡洋舰和护卫舰。目前舰船总设计已经进入最后阶段研究。
总台记者张月报道。当地时间4月26号，多家印度媒体援引警方消息人士的话称，印控克什米尔地区恐袭事件嫌疑人的2名同伙被印度安全部队逮捕。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4月26号表示，巴基斯坦愿意对印控克什米尔游客被袭击事件进行中立透明的调查。他还表示，巴基斯坦主张和平，但这种愿望绝不能被误认为是软弱。印控克什米尔地区22号发生枪击事件，3名武装人员朝游客开枪射击，导致26人死亡，至少17人受伤。枪击事件发生后，印度政府宣布一系列降级印巴关系的措施，包括暂停执行印巴1960年签订的印度河用水条约、关闭边境口岸、驱逐8方人员等。
总台记者张月报道。印度军方4月26号发表声明称，25号夜间开始，巴基斯坦军队在克什米尔控制线沿线多个哨所发动小规模射击，印度军队使用小型武器予以回击，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报告。巴基斯坦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总台记者黄元鹏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4月26号称，当天早间美军2次空袭也门荷台达省萨利夫地区。同一天凌晨，以色列国防军发布消息，有一枚导弹从也门向以色列领土发射，导弹被成功拦截，没有进入以色列领土。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系列报道《强国复兴奋斗有我》，今天播出李贤宝维和士兵退役当保安，成为30000人的安保总教官。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冯飞、运瑞静，播音胡成成、宋波。
李贤宝，安徽六安人，1985年出生，2002年入伍，在原济南军区某工兵团服役5年，多次被评为优秀士兵。 2006年随部队赴苏丹执行维和任务，获得联合国颁发的和平荣誉勋章。2007年退役后，李贤宝从普通保安干起，凭借着军人的拼搏奋斗精神，不断突破创新，成长为拥有3万多员工的大型安保集团的副总经理。在公司领导岗位上，他带领团队研发智能化安保管理系统，创新精细化管理模式，使安保质效得到不断提升。近年来，李贤宝相继被评为全国优秀保安、北京市最美退役军人，荣获北京五四青年奖章。
退役军人李贤宝身高1.83米，脸庞黝黑，声音洪亮，言谈举止间透露出爽快干练的军人气质。在他的办公桌上，一张彩色照片格外引人关注。照片中的李贤宝头戴蓝色贝雷帽，双手紧握钢枪，目光坚毅，英武挺拔。李贤宝微笑着向记者介绍说，这是他2006年随部队赴苏丹执行维和任务拍摄的。说起国际维和与安保工作的内在联系，李贤宝热情地对记者说，
去国外执行维和任务，那是自己的职责和使命，他代表了我们中国军人，那肯定是很光荣的。退伍回来选择当保安，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安宁，那也是我们自己的职责和使命。尽管身份不同了，角色也不同了，但我始终认为两者之间的价值和意义是一样的。
1985年，李贤宝出生在将星闪烁、英雄辈出的安徽省六安市。在红色文化的熏陶下，李贤宝从小就产生了参军报国的念头。2002年，李贤宝入伍，来到原济南军区某部工兵团。服役期间，他当了班长，还担任过代理排长。不管在什么岗位，都干得有声有色。2006年，李贤宝经过层层选拔，光荣地成为中国首批赴苏丹执行维和任务的蓝盔战士。面对当地40-50摄氏度的高温和流行的疟疾，以及不时响起的枪炮声，李贤宝和战友们不畏艰险，在异国他乡一次次圆满完成了任务，体现了中国维和军人的英勇无畏和忠诚担当。
其实真正到当地最危险的，说实话是疾病，最主要就是拉肚子和高烧，高烧是最厉害的，如果说你挺不过去的话，很容易就对身体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伤害问题。
时至今日，回望那段维和岁月，仍旧让李贤宝感到热血沸腾。出国维和期间，他因为工作表现突出，不仅获得了联合国颁发的和平荣誉勋章，还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2007年，部队完成维和任务返回后，李贤宝依依不舍地告别军旅，退役回到安徽老家。第二年，不甘平庸的他背起行囊，只身前往北京，想凭借在部队练就的过硬本领和吃苦精神，到大都市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刚到北京的那些天，他租住在一家小旅馆里面，向多家单位投去了简历或者去参加面试，结果却没有一个单位录用。一时间，李贤宝陷入到了焦虑和困惑之中。
说实话，当时掉过眼泪。在这一个多月呢，我面试了很多工作，但是呢都是被人拒之门外。最后呢，到立德桥这边呢，就遇到这么一个好的一个好大哥，他给我推荐到清华科技园。因为那时候是我说实话是我一个最后一个救命稻草的感觉。当我到物业公司面试以后，然后呢考虑我没有太多的工作经验，说那你从最基层开始做起吧。我说什么是最基层工作，他说重新从民营大堂保安开始。
无数次求职，无数次的碰壁，最后终于找到一份工作，却是一名不起眼的保安。李贤宝虽然心有不甘，但他在心里暗暗告诫自己，放下曾经的荣誉，从零开始，重新开始。在保安的岗位上，他除了白天认真值班外，每天晚上都要坚持学习，提高自己的能力素质，并慢慢为自己规划未来的成长路径和奋斗方向。由于李贤宝在工作中踏踏实实努力进取，很快就成为大家眼中干一行精一行的先进和标杆。
就是每天早上我肯定是第一个早起，把被子叠好好的起来，扛着大扫把，先把创业大厦前面整个停车场卫生，原来保洁干的活我替他全干完了。 无论是我的服务态度还是这个工作热情，就给大家带来一个不一样的感受。所以那时候物业公司收到锦旗最多，表现最多，客户物业费收缴率最多的。
机会总是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2010年，为了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李贤宝入职到华信中安安保集团，担任保安部副经理。从此他的工作更忙了，但是一有空他就忙着学习充电。短短几年间，他先后获得了国际安保四级证书和北京首张安保师证书。通过学习的加持助力，李贤宝的工作能力和领导能力也得到了大幅提升。在经过多种岗位历练后，军人出身的李贤宝被委以重任，成为了集团副总经理。一路走来，一路努力，一路拼搏，李贤宝感慨万千。
部队是个大熔炉，锻炼了我们刚强的意志和优秀的品质。可能回到地方寻找工作有一定的落差，我觉得我们更应该是能够静下心来，把我们在军队这个大熔炉里面所锻炼的出的一些坚强的品质给展现下来，能够更好的在我们这个实际工作当中去找到那种百折不挠，敢于不断突破自我。
近年来，为了提高安保工作的效率和质量，李贤宝带领团队苦干实干，研发出一套智能化的安保管理系统。他还学习借鉴部队的先进管理经验，开创性地提出入职管理规范化、薪酬体系科学化、日常管理制度化、业务分工专业化、信息管理智能化、后勤管理人性化的六化管理理念，并制定了相应的管理措施，有力促进了集团发展迈上新台阶。
因为我觉得部队是方方正正的，做任何事情都是有规矩的。在一个企业管理当中，我觉得管理要专业化，要细致化，能够更好的呢，能够引领企业的这个发展方向。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当我提出这个六化管理的时候，其实是想更好的去规范我们各个部门的工作职责，能够更好的去带动工作效率，提升大家在工作岗位上的这种激情，能更好的在自己的工作岗位平台上发展自己。
现如今，在李贤宝与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他所在的公司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发展势头，安保人员已达3万多人，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各地，业务涵盖了特殊安保服务、安全咨询与评估等六大安保类别，成为名副其实的行业翘楚。近几年，他所在的安保集团公司先后完成了全国两会、 APEC 会议等数百次重大安保任务，并走出国门拓展海外安保业务，涉及到世界56个国家。在事业不断拓展的同时，李贤宝还积极参加公益慈善活动，定期到附近学校上国防教育课，走进偏僻山区看望残障儿童，及时向有困难的战友伸出援手，用爱心温暖身边每一个人。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像首歌，绿色军营，绿色军营教会我。
退伍这些年，李贤宝凭着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从默默无闻的一名保安逆袭成为拥有3万多人的安保集团教头，生动诠释了360行行行出状元的朴素道理。在采访即将结束时，李贤宝对记者说，今后他将继续保持军人本色，维护军人荣誉，在安保岗位上精心守护千家万户的安宁祥和。
我很珍惜军人这个身份，虽然当了5年兵，但我回到地方，我也希望我们把这个身份给永远的擦亮，永远的捍卫在我自己内心当中去。我也希望能够把军人这份荣誉坚定的保护下去。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